好的，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最新版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内容呼应美国五角大楼的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解放军将于2020年之前完备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而共军可能采取的四大行动包括了联合军事威慑、联合封锁作战、联合火力打击以及联合登岛作战。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台湾国防部今年发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是否与稍早前这个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互相呼应，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来观察呢？范教授。
的确啊，我想这是国防部所公布的这个中共军力报告书，跟美国的所公布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我想内容当然是像相当的相这个雷同啊。我想主要还是在于说，台美之间啊几十年来长期的军事合作，那在情资的交换方面呢也相当的充分，那特别是有关于中共的相关的军事的一些情资的交换，所以双方面呢这个看法立场是比较接近。特别是美国这几年来啊，也都有参与我们的汉官的汉光演习，那可能那大部分是可能是一些退役的一些将领，那彼此也有相当多的意见的沟通，所以我想彼此的内容接近呢，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静张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台湾在这个报告当中提到有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的五个战略，究竟这不对称作战有哪些这个可以反击共军的招数？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发展这个不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二个是生产机动的岸舰导弹，第三是研发高效能的作战舰艇，还有使用无人机来执行战斗任务，最后是执行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张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不对称的这种作战能力，尤其是这个有关于高效能基建的部分，请张老师跟我们分析。
东林，其实啊，我们在人类的战争史之中，从来啊没有说是啊对称性的战争，也就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战史啊是少林打少林，这武当打武当，因为国家的实力不同，每个人呢、有的是攻方，有的是守方，攻方的思维跟守方的思维本来就不对称，但之所以强调不对称这个名词，在我们啊有时候搞笑的时候称它为做战斗尾翼，也就是说在台湾呢、本身呢、具有的实力以及大陆、整个实力，你不能啊。去做量的竞争，也不只想办法希望能用值的弥补，但是两边的作战思维本来就不一样。至于呢说是用什么特别的这个武器啊，或者某些载台呢，我相信啊，我们在战争啊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把战争当作一个病症，没有一个武器是特效药，也没有任何一个武器啊是啊可以马上就见效的。
好的，感谢张清章老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对台的这个武吓是从未稍歇，那这文攻呢近来可以说是别有新招了。报告中就指出，解放军作战指导是以损小效高快打速决作为一个方针，并以谋攻促统来配合军事行动。那我们近来所观察到的，除了这个海空域有形的这个基建挑衅之外，像是空六绕台等等啊，这个无形的对台心理战，这个解放军的攻势似乎也越来越凌厉了。那么台湾方面最近是非常关注所谓疑似中共网军在背后进行所谓不实讯息的一种散布哦，包括针对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种抹黑，还有针对台湾民众的一种心理战哦。像是最近这个日本的这个地震灾害呢，就说这个中国派巴士去，说喊着跟祖国走，然后台湾民众就跟着走了，这样子一个这种消息的这个散布，你怎么看这种相关攻势对于台湾造成的心理危机，还有这个分化和国安上的危机呢？范世平范教授。
其实我想中华民国国军啊过去就非常的重视政治作战，当然也包含了对于中共对台的政治作战，也包含我们对中共的政治作战，所以我想蒋经国先生呢在复兴岗特别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我想他的目的当然就是在于啊，那中共这几年对台湾呢特别强调所谓的三战，就是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啊，那心理战当然就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台湾的心理产生一种威慑啊，甚至产生一种畏战啊、怯战的一种心理。那舆论战呢，除了透过中国大陆的舆论 对台湾实施这个舆论的一个释放之外，那当然也会利用台湾现在的一些现有的媒体。当然我们知道这几年台湾的媒体的市场不是很景气，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大陆啊用间接的方式或直接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资源，那造成台湾的媒体呢有时候呢这个比中国大陆呢更加的渲染。例如前一阵子这个中共在福建外海的一个军事演习，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演习，可是台湾的媒体呢却把它放大啊，搞得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演，那达到一个威慑的效果。那我觉得最近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shock power， 就是所谓的锐实力。那过去我们讲这个 hard power 就是硬实力，或者是 soft power 就软实力。现在这个锐实力呢，就是强调是说威权国家啊，包含像俄罗斯啊，或者是中共，他们透过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收买啊这个民主国家的媒体，来替他们来发声，而且制造一些假新闻。那反而呢，民主国家的媒体没有办法进入到俄罗斯或者是中共这些国家里面去，形成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舆论的效果。那甚至呢，可以瓦解到这些民主国家的一些舆论。那我们看到呢，最近这个像这个澳洲、纽西兰，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那在这个去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发现，就是俄罗斯呢也在影响美国的一些舆论。所以呢，这个中共最近的确是运用台湾的媒体来制造一些新闻。那这些新闻的内容呢，经过查实呢，也不是真实的。甚至呢，有些这个媒体的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网站。等于说他透过中国大陆的网站释放出来之后，那透过一些社交媒体透过类似说像脸书或者是 LINE 来传播，然后台湾的媒体就再来作为报道，那变成一种的新闻的加工，那这就是造成台湾内部形成一种分裂的状态，甚至造成台湾内部的彼此一种对立。例如说像这个蔡总统参在这个九三军人节去这个忠烈祠，那事实上就有他可能是嘴巴上了一些有一些这个动作，就被认为是说在吐口水。那事实上呢，这个就引发台湾内部可能内部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造成彼此之间的一种对立跟敌视。那事后证明这个新闻当然不是真实的。你说中国大陆用一个非常小成本的一个方式，就能够造成台湾内部的一个纷乱。这的确是值得台湾必须要去思考的。当然我们台湾很重视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也不能够无限上纲，那会造成，如果造成台湾内部的一些不安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呢，政府必须要做一些必要澄清的一些动作。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范金老师在请教您继续点评我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之前呢，因为刚才范老师特别提到了这个有关于解放军好像这样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哦，对台湾发动现在就所谓新闻加工的舆论战，想请教您的看法。很快的，尤其是刚才范世平教授特别提到了，好像是这一波的攻势特别针对了这个台湾总统的蔡英文，针对他的一言一行来进行这种所谓的新闻加工跟这个舆论战，甚至是铺天盖地在社交媒体上来发动攻势。你怎么看最近解放军这一波的舆论战攻势呢？
我其实我也要呼应一下范老师的讲法，但是呢，我也比较提起，就是说有时候人吓人呢，吓不死人，鬼吓人吓不死人，人吓人吓死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如何能够运用这个适当的认知，这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譬如说我们对于大陆对于台湾的立场像十九大政治报告，这个习近平口干舌燥讲的这个32000字里头所确定的政策是和平统一，换言之就是说基本的政策立场是在防独而不是促统。同样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第8条也有斩钉截铁的所谓法律层级的条文。诚如刚才范老师讲，大家都喜欢到这个网络或者社交媒体上去找自己所相信的。同样像刚才范老师所讲的三战，其实你回到原来政工条例的条文，就会发现这个三战 在其实它是对内的新房，而不是对外的公示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大陆很多事情啊，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就是诠释跟假设，而不是他们真正有什么个三战对着我们，是我们这样认知这个叫他们是在三战作为。同样的例子，像这个就是 Booz Allen Hamilton 公司所制造出来的珍珠链的战略，或者说所谓的区域拒止，这些啊都不存在了真正中国这个大陆他们解放军的共军的真正的标准的准则或思维。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谈到瑞士力，瑞士力也是西方去定义啊中国大陆，它在展现这种瑞士力，这是一个学术角度的诠释跟解释。但是中国大陆内部有没有自己说，哎，我们要是用我们的瑞士力是如何如何这样做？我觉得这些东西导致我们就要认真的思考，去了解这个我们的对手，或者了解中国大陆它究竟是如何的思维，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啊重要的工作。因为啊，这是避免啊跟误解跟误判。但是呢，对于啊刚才这个就是范老师有提到，就是蔡英文总统这个事情啊，我其实也感到是相当遗憾。因为国家元首动见观瞻，在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呢、啊、也讲了一句话，叫纸棒啊莫若自修。所以在公众场合、啊，尤其是大人物，所有的行为举止自己要检点。所以你造成了一个这个前面这个动作可能做的不是很理想，后面人家呢再做这样的诠释，自然呢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认为啊，所有大家做事都要能够戒慎恐惧，才是真正啊我们面对啊这么大的压力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张清涛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您怎么看最近台湾国防部长可能出席就严德发言部长他可能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相关消息呢？
我想其实这个国防部长去美国进行访问，那参加相关的会议呢，我想也不是第一次了啊。但这是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但在于说台湾旅行法经过美国的参众议会的通过，以及川普总统的签署之后，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次严部长到美国去，可不可能会见到更有代表性的，或者美国官方更重要的人士，那或者可以直接到美国的五角大厦进行访问，这大家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突破。那这样的一个期待，当然我们想是因为在台旅法通过之后，但是我想呢，这个台美之间的交流啊，事实上最近包含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国建国造，特别是潜舰国造这一块的话呢，美国也已经同意提供台湾相当关键的一个技术。那我想这就是台美一个军事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至于说严德发部长到美国去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突破，我们抱的是期待但是也不必有过多的过度的期待了。我想就是说能够彼此台美之间军方能够有更多实质上的讨论，而且变成更多意见的交换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嗯，好的，谢谢范世平范教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张教授，就是说您最近在美国各地访问，想请您看一下谈谈就是美国他们这个处理两岸方面的问题的一个立场，您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包括于这个一些联邦参议员所提出的台北法案，也就是建议这个台湾要美国要更加强支持台湾来对抗中共的这种无理打压，您怎么看这个台北法案以及美国的联邦国会对于台湾的一些一连串的友好的措施？张庆强教授。
博弈，我其实我在这边先要这个呼应一下范老师所讲的，范老师所讲的特别是非常的务实我们今天要跟美国这个需要美国这个，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重视到两岸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究竟要问自己，你要的是面子还是要的是理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范老师导师非常诚恳的讲出来，您可以有期待，但是呢不要随便去炒作新闻，因为能做的通常都是不能讲的，能讲的这都是最后变成做不到。所以呢您刚才问我说我最近在这边美国旅行，事实上也是见到一些人，但是呢他们这个总是讲一句话，你与其敲锣打鼓了这个事去把它弄到媒体上，好像你见了很多人，但是呢事实上到时候最后没有一个实质的进展，那不如来说你今天跟我提的建议我们听进去了，也确实能够对你们中华民国国军是有所帮助。我们都希望是这个大家都好，我们也 希望能够跟两岸之间能够务实的往来，但是呢这个走向战争是大家都不希望走向的这个就是真正最后走向的这个方向，所以呢能够稳定两岸关系，而且稳定我们跟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符合每一个人，而且我们也希望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也能稳定，这样才能符合各方的期望。
好的，谢谢张教授，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利用海峡论坛在 YouTube 频道还有在脸书上的直播，在那边聊天室跟我们留言，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我们稍后都会尽量的这个精选一些网友的评论来请教两位来宾。那另外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立即利用我们的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00801-148-940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静张教授。
那我把它收掉了。
刚才这个范世平教授也特别提到这个就是有关于这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不实讯息的传播，似乎也是这个对台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势之一。当然您提到说并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个中共一个具体的做法，然后也可能背后不见得有实际的这个网军在操弄，不过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广大的这个网民们对台湾所发起的一种可以算是攻势吧。尤其是我们最近比较受到网友们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灾害，中国派一个巴士到那边去要把这个中国的侨民给接走，但是也有台湾的民众说要上巴士，然后就传出了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传了一消息，就是说只要您说您是中国人，你也可以上车跟祖国走。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讯息在新媒体社交上面新社交媒体上面的一种传播呢？
东宁，我想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非常就是冷静的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两岸之间都有这些好事之徒，我们这边有很多在这个在台湾这边去这个叫这个对岸叫支那，或者去很污蔑性的言语，其实呢这些也是负面的。大陆上呢也一群愤青对于台湾动不动叫台巴子呆包，其实这些负面的言语都是造成两岸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担心是说，假如有其实这个就是说大陆的这个人心对于维持两岸之间的稳定是非常重要。假如有一天大陆形成了就是民众普遍形成成仇台的心理，这两天之间的这种的冲突这是我们都不愿意见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就北京的官方以及就台北而言，双方在政府的这个立场之上都不希望变成情绪所驱使所驱动，所以在资讯的选择跟顾虑上之中，我们要特别谴责有很多媒体动不动喜欢在那边加温加料，希望来增加了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言论市场，这些都是讲起来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尤其十一月份台湾马上要选举，我们可以预见到无论是大陆的网民或者台湾的网民都会有这些加温加料而且挑衅的言辞，因为这里头之中牵涉到很多选举的操作。所以说我们一再讲，我们希望能够稳定所有之间的关系，而且避免这种这个不实而且负面言论的这些的传播。
好的，感谢张静照教授。那么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谈到了不只是两岸之间这个硬战的准备，有一些软战和这个讯息战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怎么看两岸之间的这种角力。我们听接近这个台北的黄先生来到我们线上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大家好，
请说。
如果美国陆战队没有踏上台湾，中共绝对不会打台湾，绝对不会攻打台湾，两岸的情况要如何缓和，就要靠两岸领导人的智慧。山不转路转，条条东路通罗大路通罗马，中台湾的领导人真的没有智慧可以缓和这个事情吗？一定要对抗吗？没有路可走吗？台湾没有人才吗？所以说希望蔡总统你要记住一句话，你的承诺绝不改变，如果改变你的承诺，恐怕你要再继续执政。
好的，
非常的困难，也非常的困难。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我们再很快接听另外一位也是台湾打来的听众台北的谢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谢先生您好。
喂，
谢先生请讲。
喂，好，谢谢我想请问两岸要和平统一是不是应该要有常设机构 那此机构单位哈，它的预算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比较合理的哈？然后二次大战就有小型的那个潜水艇哦，那台湾的制造，台湾有能力制造，然后它的门槛比较低哈，那多少是有点吓阻作用，有点像天安舰被这样哈，也是被怀疑被潜舰所做，还是靠美日方面出面，不用太担心。好，谢谢。
好的，台北先生似乎停下半第二个话题问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台湾潜舰制造的部分，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请两位来宾回应。我们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稍微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两位台湾听众的看法好吗？范教授。
好，我想的确啊，就是刚才正如黄先生所谈的，就是蔡英文总统他现在的确所面临到的一个局面是相当比较严峻一点啊。那因为蔡总统他并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啊，所以当然中共呢也不愿意跟他互动。那再加上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大战，我们看到是一波接一波。那现在不止贸易大战，包含中美的科技大战，另外中美在包含像朝鲜的问题，在南海的问题上，看起来现在都是越演越烈，剑拔弩张。台湾在这两个大国中间，当然要特别的小心啊。但我们第一个，我们不去挑衅中共了，我们不让中共有这个对台动武的一个借口啊。再来，当然我们持续的跟美国保持一个比过去更加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啊，特别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关系。那第二就是有关于谢先生所谈的，就是刚才潜舰的问题了。我想，的确啊，过去我们都认为我们希望呢发展潜舰，但是呢，事实上一直很困难。那马英九总统也曾经想发展过，那过去呢后来也没有成功。那现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这个潜舰国造目前看起来相对是比较乐观啊。那美国除了美国之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印度呢也非常积极想要推动来台湾来跟台湾合作啊，前阵才派出100多个工程师来台湾。那另外像韩国、像欧洲也很多国家也有意愿了啊。所以我想就是说，从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潜舰国造过去呢，我想这个张教授比我更清楚了，因为他是海军上校退伍了，所以我想就是说，潜舰国造过去我们认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那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有了眉目啊。那这个对于我们的未来的国防自主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当然也请这个张教授来回应一下，综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范世平的老师的说法。
我先回答潜舰的问题，我是国军的海军军官退伍的，我们对于我们所知悉的秘密具有终身保密的责任，所以诚如所讲的，少说多做，我不会像某些这个肤浅的立法委员要去做机密参访，还在脸书上打卡，所以请容我在这边对此保持缄默。但是呢，对于刚才黄先生的问题，我倒是觉得黄先生真正是看到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两岸之间假如造成双方民众之间的仇视跟就是猜疑，最后导向冲突，这是最不幸的。我要提醒一下，去年是两岸开始相互交流30周年，今年是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假如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大陆经济翻了几番，原本对于自己的自信心应该是要增加，但是呢，武统的声浪现在在一些无聊的人的炒作之下，反而现在看起来像真。假如今天这个大陆目前的经济的条件改善了，如此的引人之下，而最后呢去抢到用武力，这是整个两岸之间的悲哀。假如今天双方经过30年的交往而不能化解敌意这也是两岸之间共同的失败。所以面对之间我们要稳定两岸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诚心正义。有很多人就譬如说解放军有几个无聊将领，动不动喜欢到媒体上喊打喊杀，其实这些人最值应该去谴责。所以我们希望两岸的领导人都能务实冷静，建设性的交往，而且我也觉得就站在华盛顿的立场，这也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好的，感谢张教授。那么今天上半场海峡论坛我们谈到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两岸应战的准备，包括这个解放军对台的这个四大行动，还有台湾不对称战力的一种注重另外也是这个讯息战跟网络战，还有舆论战是不是会影响台湾的战力，或是影响到两岸关系。我想就这样的话题呢，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
对，我想真的的确就是说，两岸交流这么多这么久那事实上 看起来就是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是不断在增加，特别是在社会层面。我必须要讲，就是这几年，的确，诚如张教授所言，我发觉就是大陆这种仇台的这种言论是越来越多啊，甚嚣尘上。那台湾这边也是一样啊，就是这种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反弹啊，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打压，在台湾在邦交外交上的打压，挖台湾邦交国，这的确也造成台湾民众的一种不满啊。那这样的一种对立呢，长期下来的确会造成是一个恶意的螺旋。那我觉得中共也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像香港也是一样，1997年回归之后，我们看到香港不但跟中国大陆看起来是更加融合，我们看到这个深港湾的大桥建了，那看起来应该是经济上更加融合，可是社会的矛盾却更加的明显，特别是这个香港的例如像什么港独的事情都出来了，过去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像香港的这种太阳花这个雨伞革命等等，看起来香港的年轻世代对于自己认同是中国人的这个比例不断的创下新低啊。那我觉得这是中共他在对香港统战，如果的结果都是如此的话，那更不要说对台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这种国家强大之后，这种某种程度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点财大气粗，那这样的做法其实反而会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心跟忧虑，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一带一路的问题引发很多国家的担心，也原本他的这个铁哥们巴基斯坦呢，现在都感觉到债务高涨啊。那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并不利于中国未来所谓的和平发展跟和平崛起。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我在请这个当老师跟我们做结论之前，很快的念两位网友的评论，也让我们的网友的评论能够呈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一位是这个杰瑞米科宾，他说共匪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成熟，所谓的两年之后2020军事攻打台湾，事实上就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政党轮替走向常态，让本土的政党做大。另一位网友宋达，他表示中共轻易是不敢打台湾的，除非大陆自己内部是乱成一团，中共现在是自身不保才会出此下策，这是最能够转移视线的救命稻草。这是两位网友的个人评论，也请张静章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
我相信啊，我这边要提醒啊，两岸的所有的朋友以及美国的朋友一句话，这个距离啊是啊心理的问题，而不是啊地理的问题。你认为啊你关切的人就算啊是500多公里远，你要去救你的同胞，这个从东京啊到那个现场那是很近的距离。假如呢你认为啊这个心理上是跟他疏远的，那你就会啊不闻不问。同样的呢，我也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今天啊两岸之间虽无和平的条约，但是却有目前保持和平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不要到了最后啊是两岸啊跟啊两越啊签了一个条约，但是最后没有办法保障和平。和平啊就跟婚姻一样，是需要去经营，需要去努力的。诚如范教授所讲的，今天啊如何的观感，其实啊它是动态的，所以每一分每秒都要认真的经营，以诚相待，终究啊会有开花结果的时刻。
好的，感谢张静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距离中国只有不到10公里的金门。金门曾经是反共最前哨，挥别823炮战一甲子之后，面对中国提供各项的民生资源和不断示好，现在的金门究竟是台湾的金门，还是变成了中国的金门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